大家知道哈，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圣诞的季节哈。那当然呢，现在有谁开始去看了那些圣诞的装饰有吗？哦，我还没去看哦，我不懂有没有哈。应该也蛮久没有去看了。我看到那个在那个 Facebook 那边有那个 Orchard Road 哈 ，Orchard Road 是每年都有一个亮灯的仪式。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坐火车去那个新加坡，然后去看 Orchard Road 了。现在上了年纪，没有什么兴趣了。可是呢，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呢，我们都在问，到底呢这个圣诞庆祝的是什么？开始其实有基督徒呢，他们说不庆祝圣诞的，因为圣诞呢没有它的意义。好，一些人可能说圣诞呢是关我什么事？好，这圣诞呢都不是我们这个东方，可能说是东方人所应该庆祝的。好，我也上去看一看了。好，在这个一些的社交网站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在这个季节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到底我们庆祝了什么哈？所以每一个庆典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哈。那8月31号是什么日子？国庆哈，有吗？有谁还不知道吗？马来亚，很多人讲不是马来西亚，是马来亚的独立的日子。这个呢，10月1号是什么？中国的国庆日，也是 AD 的国庆日。下个礼拜什么日子？谁猜得到了？雪兰莪苏丹的生日。如果猜不到的话呢，就要离开雪兰莪了。下个星期三是雪兰莪苏丹的生日。提醒大家，这是我的生日哈，所以这是我的生日哈，你们不可以忘记。因为呢，我也很感谢神哈，很多年了，我生日都没有得吃蛋糕，因为刚好碰到我们的禁食祷告周。可是神明年很有恩典，我们的禁食祷告周是6号到10号。一月的6号到10号，所以呢，我明年终于有蛋糕吃了。OK， 所以这个是我的生日哈，所以呢，每一个节日呢都有它的主角，对不对？那下个星期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我们雪兰莪州的苏丹。1月11号呢，你们都不是主角，我是主角，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说呢，那个是我很特别的日子。所以每一个节日呢，其实都有它的主角是谁，那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我们现在呢，每个人都欢庆圣诞节，对不对？圣诞节对很多人来说呢，已经是他们每一年都很期待的日子。所以圣诞节呢，现在演变成是什么？圣诞节是我们讲了什么？圣诞老人。除了圣诞老人，现在又有一个新版的，叫做圣诞兔女郎。有吗？在 KL 呢，很多的那些 pub 啦，那些这个夜总会啦，他们就推出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兔女郎啊，然后呢，就有很多的圣诞树，再来有圣诞卡，有圣诞的自助餐啊。我前天到了这个 Golden Horse 那个皇宫金马宫酒店，看到他们开始推出了这个所谓的圣诞自助餐。每人是180元，已经开始了这个自助餐。所以圣诞是讲到圣诞节的礼物，有谁开始买圣诞礼物了没有？有吗？有人点头了哈。我也开始买了，好，上网购了。所以现在呢，就开始讲这圣诞礼物。所以圣诞呢，就是一个大家欢庆的日子。可是到底圣诞呢？真正是什么？圣诞节关我什么事？圣诞节关我啥事？很多时候呢，我一直在记着，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可能你们一些人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有钱人，他呢就围着他的孩子庆祝满月，就好像上个月那个 Eddie 为他的儿子庆祝满月，就大摆宴席。然后大摆宴席的时候呢，当然他是有钱人，他是地方的名人，就很多人呢就带着贺礼去那个餐馆那个酒店那边呢祝贺他。 然后呢就带了很多的礼物，也给了很多的礼金。当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那个来宾就问到，哎，你的 baby 在哪里？满月的主角是谁？是 baby 了哈。所以他就问他，哎 ，baby 在哪里？那个爸爸说呢 ，baby 很闹，一直在哭，所以我们把他放在家里。你明白吗？好几百个人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酒店里面吃着一个很好吃的啊，什么什么山珍海味，大家都很高兴的在庆祝。可是呢，那个主角呢却在家里跟佣人在一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坐在这里呢，我们圣诞节到底我们的主角是谁？在这个啊，不只是圣经，好，我看一看这个 Wikipedia， 他有这样子一个解释，他说圣诞节也称作耶诞节，是教会年历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日。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圣诞节，这个就是我们应当，不只是圣经所说的，甚至是在 Wikipedia 也有这么一个解释，他说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日。圣诞节的主角应该是耶稣基督，好，跟你旁边说主角是耶稣基督，再跟另外一边说主角不是礼物，所以我不送你礼物了。圣诞节在这一个节日里面呢，其实一个人，我想问一问，你们有谁在你们还没有生之前呢已经有预言讲你的降生，有吗？有谁的？现在的科技有了，在你还没有降生都已经是Doreen 的肚子是男的是女的，几长已经开始量了，对不对？以现在的科技呢就能够知道，那个不是预言，那个是科技已经知道了他肚子里面是男的是女的。可是有多少个人他们在降生之前或者他们生出来之前呢，已经好几百年前已经开始讲着这一个人。所以这个只是发生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我让你们来看一看，在圣经里面，米迦书五章二节，这发生在公元前大概是700多年前呢，就开始有这个预言讲到，耶稣将会降生于伯利恒。然后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也是公元前700年呢，这本书以赛亚就已经开始讲到呢，他将会由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在耶利米书31章说到呢，在耶稣降生那个时期呢，将会有许多婴孩被杀。然后他也讲到呢，何西亚书说到，有神儿子呢将会从埃及回到犹大，甚至在这个马太福音有讲到呢，就是耶稣将会是拿撒勒人耶稣。当然另外一个经文呢也说到呢，他将会称为以马内利。所以在耶稣降生之前呢的600多年已经开始讲到这一个耶稣的降生。所以耶稣降生并不是突然间已经发生了，而是神的计划在700年前已经是开始讲到耶稣将会降生在伯利恒，降生在这一个地方。所以刚才我们看的画面啊，圣诞老人啊，圣诞树啦、其实只是后来的人把这一个主角换了，把主角换了成圣诞礼物、圣诞大餐。真正的圣诞节是讲到呢耶稣的降生，讲到耶稣的降生。所以在米迦书五章第二节，他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 这本书是写在呢700多年前，就是耶稣降生的700多年前。当然耶稣降生是不是在公元就是零，就是耶稣的降生，当然历史考察了也其实不是，它是应该是公元前的4到5年。可是呢还是有整700年前呢就已经讲到呢，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当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恒古就有了。所以这是在弥迦书，先知弥迦所说的，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有了这么样的一个预言。那以赛亚书，刚刚我们所说的以赛亚书7章14节，他说到，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在这一个的经文里面呢，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说的耶稣，在他降生的700年前已经被预言了，这是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每一个，刚刚我们说到了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主角。所以这里说到呢，它的意义呢就是为我们而降生。所以在我们来看这一个地图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从拿撒勒他们来到这个伯利恒。所以这圣经的故事当然就是讲到呢，在伯利恒呢这个小城里面耶稣的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耶稣降生在这一个地方。后来呢他们当然是去了埃及，所以他说从埃及呢有神的儿子会回到犹大，这个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整个的圣经呢，你知道关于耶稣的降生，耶稣的一生有多少个预言？有谁可以猜一猜的？有300多个。所以你看，如果一个人他们说算那个数学来算呢，一个人如果你的8个事情呢在你一生中呢有讲对关于你8个预言呢，那个是要大概是多少？我不会算，我看了很多个零了，是超过少了，所以是不可能会有那么多。可是在耶稣的身上却有300多个预言关于耶稣。所以当这一个人那么特别的，他被预言他的降生，他预言他所带来的改变呢，那我们到底还在问呢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在耶稣降生的700年前，当然刚刚我们看到了，他将会有童女怀孕生子，玛利亚要给他起名为以马内利。然后先知呢以赛亚也预言说，在以赛亚9章第6节，同样的以赛亚就是700年前，以赛亚先知他说了，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人的神，全人永恒的父，和平的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你们注意呢，就是有几个你们需要看的。第一点就是什么？有一个儿子是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这里很清楚的说到呢，他是赐给我们的，他并不是赐给以色列人，他并不是赐给当时在犹大的人，而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你要清楚的明白的知道呢，这一个儿子耶稣呢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所以这里我再次的把4个 耶稣的名字呢，再次的带给大家，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经。所以今天如果你再问呢，就是耶稣到底赐给我们做什么呢？这里说到呢，他是什么？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经，他是以马内利。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了，我相信很多我们都是基督徒，可是我希望你们再次的来想一想，到底耶稣的降生跟你有什么关系？现在的人我们都怎么样的活着？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接触到，我最近呢也接触到蛮多这个所谓的年轻人，我在找一些的员工，然后跟他们 interview 的时候，觉得很多时候呢，现在的人都已经什么迷失了方向，甚至有很多呢，他们不知道呢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呢，我只是要找一份高的薪水，然后我赚了钱，赚了钱是什么？我要去旅行，旅行把钱花完了，再回来再做工再赚钱。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他们追求的。其实呢，讲上来好像是很有方向，对不对？就是要赚钱啊，赚钱呢就是为了玩啊，玩了之后什么钱没有了就再去赚了。所以这个好像是很有方向，其实呢就是迷失了方向。很多事情呢，他们不知道应该要往怎么样的方向去跑。耶稣是奇妙的测试，奇妙的测试是说耶稣会安排我们的一生到底应该是应该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有谁是把你要的方向呢放在耶稣的手中的？神说他是奇妙的测试，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靠着自己的方向而去过我们的生活。可是耶稣说他是奇妙的测试，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到耶稣的跟前，让他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呢，耶稣他是奇妙的测试。当我们彷徨无助，2020年很多人说可能经济会更加的糟糕，很多人说可能很无助，因为不知道前面的日子会怎么样。好，我们做生意的打工了，很多人都对可能2020年没有太大的希望。耶稣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我还记得上几天我跟几个家庭主的，我们一起坐下来，我们在看，我们看回 Jim 的份的一员。如果你们在我们当中了，你知道呢，我们上个月有一位先知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教会呢发了这么一个预言，他说我们的经济将会有什么2年到27个月的滑落。在这个滑落的时候呢，神的灵要动工，神的灵要让那些靠着他灵而捉住机会的，在经济滑落的时候将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如果你坐在这里，你说耶稣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你有没有信靠他？所以耶稣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耶稣的降生跟我们都有很大的关系，可是问题在于你信靠他没有，你有没有靠着圣灵的动工，你有没有捉住那个的机会？在滑落的时候，很多人就跟他一起滑落了，可是他说圣灵要动工，让那一些人靠着圣灵的能够捉住机会。所以当你觉得很彷徨无助的，耶稣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能够带领我们度过这个所谓风浪的神。再接着下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你跟一些人交谈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你会很惊讶，他说呢，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所以 享乐要及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享乐要及时。几天呢，牧师在跟我分享到呢，就是说他的一个探索神的一个机会里面，他跟一些人说到呢，就是如果啊，我们如果没有靠着耶稣，我们的永恒是在地狱里面的。你会很惊讶，现在的人有人肯甚至会认为在地狱没有什么不好，反正我们在世界是短暂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到地狱也很好，因为很多朋友在那里。所以现在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觉得那个只是短暂的，你离开这里你就不会再知道了。也有人死如灯灭，可是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相信里面呢，耶稣是永恒的父，是永远的，我们的生命呢是永远长存的。可是问题在于你的存在是在哪一个地方。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我们如果是信耶稣的，我们就会跟耶稣在一起，就在永恒的天堂里面。所以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耶稣所要带给我们是看到永恒的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世界。忧虑不安，有谁是忧虑不安的？耶稣是和平的君，和平的君王。很多时候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很担心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很担心将来将会有一个怎样的事情的发生。当我们看到报章上，当我们看到可能在朋友的社交的圈子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都是那么的让人家不安。可是主耶稣说，只要你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因为他是和平的君，因为他是和平的君。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活在教会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却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分别。当我们讲到世界所会带来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同样的随波逐流，我们同样的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没有那个的信心。所以今天我觉得神再次的提醒我们，他到底是谁，神到底是谁。更重要的是，他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以马内利。我觉得我们的一生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神跟你同在。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神是跟你同在的，那你是没有什么你应该要担心的，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我觉得在今年的圣诞节呢，我们要带出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神跟你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是我们活的跟这个神没有关系，以至于我们彷徨，以至于我们失去信心，以至于我们失去方向，以至于我们活得好像跟非基督徒一样。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无论今天你坐在这里，可能你是人家邀请来的，你的朋友邀请来到你，来到我们当中，可能你还没有听过关于这一个耶稣到底是谁，那真的我要介绍给你，我们的耶稣是，他是神，他是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挑战，无论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经历，今天主耶稣说，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永恒的君王，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要带给我们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呢，这个圣诞节呢，其实是一个关乎万民的事。 因为刚才在九章十六节他说到、这个以撒亚书他说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耶稣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哦、所以今天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我们每一个人再次的来回想，到底耶稣的诞生跟你有关系吗？耶稣的诞生跟你有关系吗？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站立起来，我们当中可能你是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的基督徒，圣诞节也一年一年的过，可是圣诞的意义在你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意义？